今天呢，来谈一个不同的心对心哦。这个心对心呢，是为明天呢，张嘉玲传道呢，要为生命导向教会的牧养做见证。我先来做一个开场。那明天呢，全部的学员都可以参加，只有门训的学员在微信里。分组交通哦，是分组交通。那呢，西森灵修一直在谈生命导向的教会。那什么叫生命导向呢？生命导向就是以基督生命为主，以得基督的生命为主，作为教会牧养的主轴。好，我再讲一次哦。生命导向的教会是什么？是以得基督生命为主做教会牧养的主轴。那什么叫做事工导向呢？事工导向的教会是以外在的活动课程把人带进教会，但是这些可能把人带进了基督教，而模糊了基督的焦点。或许我讲到这里，就开始有人开始反弹了。开始说，那什么是基督教？什么是基督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要得基督的生命，你就得跟基督学。那呢，基督永远都是第一名的。如果你跟那个第二名的学，你做不了第一名。第一名的是基督，是神留给我们的圣经。唯有如此，借着神的话。这个话能够得基督的生命，但是你会说我也读经了，可是我读不懂，那就来了。这个呢，就要有属灵的生命，把圣经解开，要有属灵的信息，就是历世历代神也留下一些属灵的伟人。我说的是属灵的伟人，是经过验证的哦。不是那东一枪西一炮啊，随便乱扯的那些不算，就是有属灵生命信息的，经过历世历代被圣灵所验证的信息，然后重点是要让人得生命的，把圣经解开。所以呢，意思是什么？你。唯有跟这些学，你才能够做得了第一名，你才能够得基督的生命。那重点来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，有一个外面的人，里面有一个人，外面有一个人。那呢，里面的人他喜欢走里面的路，生命导向的教会呢，参不参加教会的事工啊？当然也参加教会的事工嘛，不是说就不参加教会的事工，但是因为他是生命导向，他得了基督的生命，所以他在从事教会事工的时候，他是从里面生命出来的。有基督生命的人，他就有动力主动的参加教会的服事，听好，主动的参加教会的服事，因为。基督的生命是服事的生命，你要听好。那外面的人喜欢走外面的路吗？那外面的路是事工导向的，牧者是很认真的，但同工呢？这些同工叫同工是被动的配合，配合。那呢？配合什么？因为教会满了事工，但是呢？不管你的事工是什么啦，哈，可能也有很多人是读经啊，什么都有的，有可能是活动，可能是庆祝节日，可能是旅游，可能是什么活动，五花八门都有。但是呢，这些活动这些东西会满足人这个宗教的情怀，他会满足他人一些宗教的情怀，他对神也有爱，但是他在满足他的宗教情怀。那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只会把人培养成什么？肉体棒子。我说肉体棒子，肉体棒子就这么培养出来的吗？肉体棒子。 还有一个什么老虎屁股。什么叫老虎屁股啊？就是你碰不得，你摸到了咬死你，这种老虎屁股的啊，你碰不得摸不得，摸了就蹦，摸了就咬死你。所以教会的牧者累不累啊？说真的，你们非常的累。你们认不认真呢？说真的，你非常认真。但是为什么教会这些人都这么被动的？被动，被动，被动，不是主动，因为它里面没有命，它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。你总是用这个外在活动，这样做这个，做那个，做这个，做那个，到最后，我跟你讲，他做死了，你做死了，他也做死了。所以要怎么办？要醒悟。醒悟，醒悟。所以西山灵修很简单的，你就回到这个使徒时代这一种什么陪读圣经开始，因为圣经是第一名的教材嘛，你为什么不让他跟第一名的学呢？陪读圣经。那神灵，当你在陪读圣经的时候，神的灵会在中间工作，是神的灵在中间工作，改变人的生命。要知道一件事情，重生是神的工作。再讲一次，重生是神的工作，不是这些肉体棒子可以成就的。这些肉体棒子不能成就什么，你要知道重生是神的工作。那你不把它领到圣经的跟前，他让他从神的话得生命，得基督的生命，他怎么能够承受说神的道能够重生我们？但是刚开始你就要去教会，他不要去。为什么？他就哎呀，教会都是哎样子，教会都是骗人的，教会都骗人家奉献嘛。哎，教会就这样，就是教会现在没有见证，所以人家不要去教会，教会让人家觉得很模糊，到底教会是什么？你就说教会不就庆祝圣诞节吗？教会不就这样子吗？所以没有办法。所以你要怎么办？你就你家里的人，你就陪读圣经，把他带到神的话。哦，那当然你要有见证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呢，再来思考一个问题：外在的活动节期的庆祝，实际上这种对福音工作有多少帮助呢？这是在现今的教会你需要思考的问题。你想想哦，在这种欢庆的节日之下，唱歌跳演节目送圣诞礼包，我跟你讲，在这个农村啊，农村送什么你知道吧？农村送脸盆，还是送一些什么家用品？那农村的这个大部分都是老龄化的嘛，啊，他们也没事做，他们呢，哎，就来那里排排坐，然后呢，那听完呢，听完之后就可以送脸盆、送家用品了，那他也很喜欢呢。我跟你讲啊，这种手法跟谁学的？跟那个卖狗皮膏药的学的。狗皮卖，他要卖狗皮膏药啊，也是这样的。他也是来就招一群人到农村去，招一群人，然后呢，也是这个老奶奶、老爷爷啊，就没事嘛，就来那里听。听完之后啊，卖，然后哇，就说来要送脸盆，送什么？然后弄完之后呢，啊，就说啊，你这里松，那里透，这里弄，我这个药有多好？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哎来买我这个狗皮膏药，你就好。所以那个老奶奶钱又穿出来了。然后回家之后醒悟了，说啊，我拿一个脸盆，我被骗了，被骗了，回去又被儿子、被女儿骂说，你有事没事买这些狗皮膏药回来干什么啊？好。所以呢，这一种呢是跟那个卖狗皮膏药学的。我就想一想，我跟你讲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呢，这种传福音的方法让人家误以为什么啊？你们传的也是狗皮膏药啦，也就是要诓我入教啦啊！到最后我到了教会就骗我的奉献啦。所以你想想看呢，这种传福音的方式不但不能领人悔改，还羞辱了主的名。我刚刚讲的有没有很生动啊？实在是太生动了。那如果说你是比较有钱的，比如说南方啊、温州的教会这些，哎呀，那送的可不是脸盆了，靠，送的个圣诞礼包，至少一包要1000块，不然人家不把你当一回事。好，那你再想想看呢，啊，在这一种气氛下，怎么样领人悔改呢？那到底要怎么领人悔改呢？使徒时代的传福音方式又如何呢？教会增长的原理又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使徒行传就很熟。 这个彼得非常害怕，三次不认主，躲在那里，哎呀，都不敢出来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叫他们要在那里祷告，祷告，马可都祷告，然后再等候圣灵，等候圣灵，等候所应许的圣灵，圣灵五行诀浇灌下来，得着圣灵的能力。这个胆小鬼彼得本来是怕死的，躲在那里，突然放胆讲道，放胆讲，因为圣灵浇灌下来了，圣灵的浇灌是让人家得着能力，能够做工的，所以放胆讲道，受洗的有3000人。好，那受洗这么多人，开始怎么办呢？开始指导我们家聚会的增长原理，在家里彼此交接掰饼祈祷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这是对内的。他们受洗之后对内干什么？在家里聚会，彼此交接掰饼祈祷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那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就做这些事吗？哦，然后呢，所以我说要有爱宴吗？你有诚实的心用饭，大家在这里相调，在这里捧着心，这个欢喜的心，这个哦，交接祈祷掰饼，那对上呢，聚在一起赞美神祈祷，这是对上的。然后呢，对上了之后就从上到下领受什么？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在现在呢就是什么？就是圣经吗？那对外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。这是圣经指导我们教会增长的原则。教会有叫你去卖用那种狗皮膏药法吗？卖狗皮膏药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来我就送你一个脸皮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就送你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让人家觉得啊，你这一套不是狗皮膏药法，卖狗皮膏药也是用这样子诓我的，然后到最后还是叫我掏钱出来，又买什么药，又干什么的。所以你要去思考，你所学的是跟谁学的？你是跟第一名学的，还是你那个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掺杂的一个东西呢？感谢赞美主哦！那我今天呢，是为明天张嘉玲传道，他为生命导向教会，他怎么来牧养？他说他听话照做，他说真的，他挺谦卑的，我也挺感动的，因为他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哦，尤其他是有高学历的，哎，但是他昨天他录影的时候让我觉得非常感动，因为他是从里面发出来的，所以明天大家都来参加，尤其是教会的牧者，你一定要听，你一定要醒悟，你再不醒悟，我跟你讲，做死你，做死你，做死你，你不止做死你，以后你也做死你的同工，你同工都累死 burn out， 如果你现在不让他得生命从里面出来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再去这样子走，你没有路，大家都没有路，大家都往怎么样地狱直奔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开场前言就到这里。